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傅玄，字修义，是北地郡泥阳县人，祖父傅宪曾任东汉汉阳太守，父亲傅干曾任曹魏扶风太守。傅玄年幼时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但他学识渊博，擅长写文章，通晓音律。他性格刚强正直，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。郡里的上级里两次推举他为孝廉，太尉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就任。州里推举他为秀才，任命他为郎中，他与东海的妙师都因当时的声誉被选入著作机构，编撰《魏书》。后来参与安东将军、魏将军的军事事务，转任温县县令，又升任弘农太守，兼任典农校尉。他在任职期间称职，多次上书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宜，纠正了很多朝政的缺失。五等爵位制度建立后，他被封为纯孤男爵。晋武帝担任晋王时，任命傅玄为散骑常侍。等到武帝接受禅让后，晋封他为子爵，并加授驸马都尉。武帝即位初期，广泛听取直言，开通了不加忌讳的进言之路。傅玄与散骑常侍黄甫陶共同掌管谏官的职责。傅玄上书说，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，彰显大教，提倡道义与节操。道义教化在上位兴盛，公正的舆论在下位流行，上下相互尊奉，人人怀有正义之心。秦朝灭亡了先王的制度，用法术来统治，正义之心就丧失了。晋是魏武帝喜好法术，于是天下看重刑名之学。魏文帝仰慕通达，于是天下轻视持守节操。此后法纪失去维系，虚无放诞的言论充斥朝廷和民间，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舆论。而秦朝灭亡的弊病又在今天重新出现。陛下圣德，如龙兴起，接受禅让，弘扬尧舜的教化，开启正直的道路，效法夏禹的最大节俭，总会殷周的制度文章，我只是赞叹而已，还能再说什么呢？只是还没有推举清高淡泊、治理守节的臣子来敦促风节气节，还没有斥退虚浮鄙陋之人来惩戒不恭敬的行为，我因此还是敢于进言。诏书答复说，推举清高淡泊、治理守节的臣子，这尤其是当今的要务。于是让傅玄起草诏书呈上。傅玄又上书说，我听说舜举用五位贤臣，无为而治，教化成功，这是因为用人得当。天下官职众多，不能不审慎地选拔合适的人。如果用人不当，一天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，何况日积月累呢？上书高尧摩说，不要虚设各种官职，是说职务不能长久荒废。那些生病满100天没有痊愈的，应当让他们离职，优待他们的礼遇和俸禄，并抚慰他们，病愈后再重新任用。这样臣子不荒废朝中职务，国家也没有虚设官职的拖累，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。我听说先王划分士、农、工、商来治理国家，管理事务，使他们各安其业，各从事不同的事务。是以上的子弟为他们设立太学来教育他们，选拔名师来训导他们，根据他们才能的优劣来授予官职。农民用来丰足粮食，工匠用来充足器具，商人用来流通货物。所以即使天下广大，百姓众多，也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。分业管理的办法，周详完备到如此地步。汉为不固定他们的职业，百官子弟不学习经义而致力于郊游，不懂得处理政事却坐享俸禄，农工之业多被荒废，有人追逐非法利益而脱离本职，只是在太学挂名，却不曾听闻先王的封教。如今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，但汉为的弊端还未改正，闲散官职很多而学校没有设立，游手好闲的人多而从事农耕的人少，工匠器具不能完全适用。我认为应当赶紧确定制度，总计天下多少人可为士人，足以补充在官任职的官吏，多少人为农民，三年耕种足以有一年的储备，多少人为工匠，足以供给器具，多少人为商人，足以流通货物罢了。尊崇儒学，重视农业，轻视商业，这些都是事业的紧要事务。以前黄甫陶上书想要让赐予官爵，授予散官的人都督促他们亲自耕种，使天下享受到粮食充足的利益。与后继亲自耕种，福泽流传后世，所以明堂、 月令记载了天子吉田的制度，伊尹是古代的名臣，在有身耕种，晏婴是齐国的大夫，为躲避斋庄公的祸难，也在海滨耕种。以前圣明的帝王，贤能的辅佐，杰出的士人，都曾从事过农耕。朝廷赐予官职的人，闲散无事可做的，不督促他们学习，就应当让他们耕种，没有理由放任他们坐享百姓的供给。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，而拜官赐爵不在职位的人更多，加上服役当兵的人不能耕种，相当于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半，而享受俸禄的人口比从前增加了三倍。如果让闲散无职的官员去耕种，并收取他们的租税，家中得到实惠，天下的粮食就不会匮乏了。家中粮食充足，做儿子的就会孝顺，做父亲的就会慈爱，做兄长的就会有爱，做弟弟的就会恭敬。天下粮食充足，那么仁义的教化就可以不带命令而实行了。为政的关键是根据人口设置官职，分配人口，授予事务，士农工商的分业不可片刻废弃。如果还不能精严防范制度，总计天下文武官员中足够作为副职的人让他们学习，其余的都让他们回到农业中去。如果百工商人中有年长的，也都让他们回到农业中去，这样致力于农业，哪里还有不富足的呢？于叔说，三年考核一次政绩，经过三次考核，罢免昏庸的，升迁贤明的，这样是在九年之后才有升迁或调动。所以任职时间长久，就会想着建立慎终如始的教化；任职时间不长，就会争着施行权宜之政。六年的期限时间太短，不足以进行考核升降。黄甫陶所提出的意义符合古制，儒学是帝王教化的首要任务，尊重他的学说，重视他的学业，慎重他的选拔，还担心教化不能兴盛。如果忽视他，不把他当作急务，我担心教化会日益衰微而无人察觉。孔子说过，人能够弘扬道，不是道来弘扬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尊重道的人，不只是尊重他的书而已，而是尊重那个人。重视学业的人，不胡乱教授给不合适的人；慎重选拔的人，不胡乱任用不合适的人。如果做到这样，那么学校的纲领就确立了。奏书呈上后，武帝下诏说，两位常侍恳切地论述这些事，可以说是一片诚心想辅佐增益时事。但主管官员通常按照常规制度来裁决，怎能不让他们感到愤慨呢？两位常侍所论述的，有的只是提出了大概而没有完备条目，也可以让他们接着写出来，然后主管官员和八座大臣一起广泛精心的研究。凡是向人主进言，是臣子最难做到的事。而如果人主不能虚心听取采纳，自古以来忠臣执事为此感到愤慨，以至于闭口不言。每当想到这些，未尝不叹息。所以之前的诏书说，敢有直言的人不要有所阻挡，希望能够开启蒙昧，补救过失，使我得以保持高位。如果言论有部分正确，情义在于忠诚有义，即使文辞有谬误，言语有得失，都应当宽宏大量地原谅他。古人尚且不拒绝批评，何况都是善意并且可以采纳录用的呢？近来孔朝、齐吴都被按轻慢之罪论处，但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，是想让天下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朝廷没有避讳言论的忌讳。不久升任侍中，起初傅玄推荐了黄甫陶，等到黄甫陶入朝后却发生了抵触，傅玄因事与黄甫陶争执，言语喧哗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两人最终因此被免官。太史四年，任命傅玄为御史中丞。当时颇有水旱灾害，傅玄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圣明帝王承受天命，天时未必没有灾害，所以尧有九年的水灾，汤有七年的旱灾，只是能靠人力去解救罢了。所以洪水滔天而百姓没有淹没，原野不生草木而百姓不困乏。敬想陛下圣德明察，当时发生小的水旱灾害，百姓没有严重饥荒，陛下下达敬畏天命的诏书，寻求毫无保留的言论，如同禹汤那样归罪自己，如同周文王那样日夜警惕。我私下非常欣喜，呈上对国家有利的五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农夫力求多种而耕种不精细，白白浪费劳力而没有收成。又旧制中，士兵使用官牛的，官府得六分，士兵得四分。 自己带私牛的与官府平分，实行已久，众人心里安于这个制度。如今一下子减少官牛使用者所得，官府得八分，士兵得二分。使用私牛及无牛的，官府得七分，士兵得三分，人们失去了合理的分配，一定不会高兴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当让租种官田的士兵使用官牛的给四分，使用私牛的与官府平分，那么天下士兵就会欢欣喜悦，爱惜收成的粮食，没有损耗丢弃的忧虑。第二件事是，二千担官员虽然奉行务农的诏令，但仍不尽心尽力来发挥土地的潜力。从前汉朝因为开垦田亩不实，处死了十几个二千来官员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当申明汉朝旧制，来警戒天下郡县，都用死刑来督促他们。第三件事是，未出没有留意水利事务，先帝总领百官时，将河堤事务分为四部，连同原本共计五位业者，因为水利工程极为重大，与农事一起兴办，不是一个人所能周全的。如今一个业者的力量，巡视天下各条河道，无法及时走遍。我看到河堤业者车一不懂水事，已调任其他职务，应当另外选拔懂得水利的人接替他。可以将河堤分为五部，让各部分别精通其水利情况。第四件事是，古代以100部为一亩，如今以240部为一亩，相差超过一倍。近来未出考核田亩，不追求田亩数量多，只讲究提高功力，所以旱田每亩收获十多斛，水田收获数十斛。近年来日益增加田亩数量的考核，而种田士兵更加累，功力不能妥善投入，以至于每亩收获几斛以下，有的甚至不够补偿种子。这并不是天地与从前不同，也不是突然遭遇灾害，其弊病正在于追求田亩数量多而不讲求功力罢了。我私下看到河堤业者石辉非常精通水利和农事，了解其中的利弊，请求中书省召见石辉，详细询问其得失，必定有所补益。第五件事，我认为胡人夷人有兽心，不与华夏相同，其中鲜卑最为严重。当初邓艾狗且贪图一时之利，不考虑后患，让数万鲜卑人散居在百姓中间，这必定会造成危害的态势。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在西方有恩德信义，如今胡烈前往，各部胡人虽然已经没有恶行，必会逐渐消弭，但兽心难保，不一定能长久安定。如果以后发生事端，胡烈预计能制服他们，只怕胡虏正好在讨伐攻击中陷入困境，便能向东进入安定，向西奔赴武威，表面上是投降，可以一旦有机可乘就又作乱。这两个郡不是胡烈所能控制的，那么鄂湖东西就有了巢穴和游荡之地，所以又会成为祸患，无法禁止他们。应当在平定川再设置一个郡，依靠安定西州都尉招募愿意迁徙的百姓，加重免除赋役来充实这个郡，以打通北方道路，逐渐充实边境。请详细讨论这两个郡以及新设置的郡，都让他们隶属于秦州，让胡烈能够专管边防事宜。诏书说，收到所陈述的有利事宜，谈论农事的得失以及水官的薪费，又有关安边御湖正式宽严的事宜措施，审阅周全完备，一一详细具体，这确实是治国的根本，当今的紧急任务。所论述的都很好，深知你的一片心意，广泛思考各项事宜措施，有动静随时上报。太师五年升任太仆，当时连年欠收，羌胡侵扰边境，诏令公卿共同商议。傅玄回答询问，陈述事情切重恳庆，直言不讳，虽然未能全部施行，但常常受到优容。转任司隶校尉，献皇后在洪训宫去世，设置丧位。就职司隶校尉在端门外设座，位置在朱清之上，独设席位。进入殿内，则按本品级在朱清之下，按次序就座，不独设席位。而业者认为洪训宫属于殿内，规定傅玄的座位在九卿之下。傅玄非常愤怒，严厉地呵斥业者。业者胡乱说是尚书省的安排，傅玄当着百官的面责骂尚书以下官员。御史忠诚宇纯上奏弹劾傅玄不敬，傅玄又上表申辩，不与事实相符，因而被免官。但傅玄天性严厉急躁，不能有所宽容。每当有奏章弹劾，有时遇到天色已晚，他就捧着奏章，整理好簪缨和衣带，激动得难以入睡，坐着等待天亮。 从此权贵子弟畏惧屈服，台阁衙门风纪肃然。不久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2岁，谥号为刚。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，专心读书学习，后来虽然显贵，但著述不停止。他撰写了关于治国、诸子百家以及史记、汉书、东观汉纪这三史旧事的论著，评断得失，各分门类，名为父子，分为内、外、中篇，共有四部六录，合计140篇，数十万字，连同文集共100多卷流传于世。傅玄当初写成那篇，他的儿子傅贤拿给司空王审看，王审给傅玄写信说，细读足下所著的书籍，内容丰富，道理充实，治理国家，体察政体，保存重视儒家教化，足以堵塞杨朱、莫迪学说的流窜泛滥，与古代的孙清、孟子并列。每次打开书卷，未尝不叹息。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超过他，如今才知道不如，确实如此啊。后来追封为清泉侯，儿子傅贤继承爵位。傅贤自长于刚强简朴，有高尚节操，风格严整，见识明智，嫉恶如仇，推举贤才，乐于行善，常常仰慕季文子、仲山甫的志向，喜好写文章议论，虽然文采不够华丽，但言语成为归界的典范。颍川郡的宇纯常常感叹说，长于的文章接近于诗人的作品了。咸宁初年继承父亲的爵位，被任命为太子洗马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尚书右丞，出京担任冀州刺史，继母杜氏不肯跟随他到任所，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30天之内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当时皇帝关心政事，下诏询问朝臣政事的利弊得失。傅贤上奏说，陛下处于最尊贵的地位，却从事平民的事务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劳心到太阳偏西。从前的帝王自身节俭以立天下，没有超过陛下的。然而从太史初年开国到现在已经15年了，但军队和国家并不富裕，百姓不充足，一年收成不好就出现饥荒之色，实在是因为官员众多，事务繁重，免除赋役的人太多，蚕食国家的人多，而从事农耕的人少，我才能愚钝错误地担任进士职务，每次看到圣上诏书忧虑百姓饥荒，却无法有所补益，心中惭愧，不敢不竭尽所能来回答天子的询问。过去都督有4个，现在加上监军竟超过10个。夏禹划分土地分为9州，现在的刺史几乎增加了一倍，户口只有汉朝的1/10，而设置的郡县却更多。空设的校尉和衙门对宿卫没有益处，却虚设军府，动辄上百。五等诸侯又随意设置属官，所有受宠的赏赐都来自百姓。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就有人因此挨饿，现在不耕种的人数不胜数，即使五谷普遍丰收，也仅能勉强接续，一旦有灾祸就无法供给。我认为当前的急务是先合并官职，减少事务，停止事务，减轻徭役，上下一心，只以农业为要务。傅贤在任期间多主持正义，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奏说，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玉四次因病请假，不能接待宾客，请求用尚书郎曹馥代替孔玉，十天后又上奏让孔玉担任中正。司徒三次驳回，夏侯俊坚持己见。傅贤认为夏侯俊随意决定，就上奏请求罢免夏侯俊的大中正之职。司徒魏书是夏侯俊的姻亲，多次拒绝签署，傅贤据理力争，非常辛苦。魏书最终不服从，傅贤就独自上奏。魏书上奏说，傅贤激愤诽谤不正直，皇帝下诏将傅贤转任为车骑司马。傅贤认为世俗奢侈，又上书说，我认为谷物和布帛难以生产，而使用不加节制，没有不匮乏的道理，所以先王教化天下，吃肉穿帛都有制度，我私下认为奢侈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。古代摇住茅草屋，现在百姓争相把房屋建得豪华。古代大臣不吃精美食物，现在商人仆役都吃腻了好米好肉。古代只有后妃才有特殊装饰，现在婢女侍妾都穿着绫罗绸缎。古代大夫才不行，现在低贱的奴仆都乘坐轻车骑着肥马。古代人口稠密，土地狭小却有积蓄，是因为节俭。现在土地广阔，人口稀少， 却担心不足，是因为奢侈。想要时事节俭，应当追究奢侈。奢侈不被追究，就会相互崇尚。过去毛玠任吏部尚书，当时没有人敢穿好衣服吃美食。魏武帝感叹说，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。如果让各部用心，都像毛玠那样，风俗的改变就不难了。又建议将县狱移到郡治，以及应当设立两个社稷坛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升任尚书左丞。晋惠帝即位，杨俊辅政。傅贤对杨俊说，事情随时代变化，礼仪顺应时宜，君主居丧不处理政务的做法已经很久不行了。由于世道日益浅薄，权力不可假借他人，所以虽然悲痛居丧，还是要亲自处理各种政务。到了汉文帝，因为天下责任重大，服丧时间难以长久，于是制定葬后就除服的规定。世祖武皇帝虽然大孝身后，也顺应时势脱去丧服，制定新丧三年，至于各种政务则无暇顾及。现在圣上想把政事委托给您自己居丧，这虽然是谦让之心，但天下人并不认为好。天下人认为不好，是因为亿万民众仰慕仰望天子，服从种宰，担心天子的光辉被遮蔽。人心已经如此，民工处理此事本来就不容易。我私下认为，山林之事完结后，民工应当考虑兴衰的适宜做法。周公是圣人，尚且不免被诽谤，以此推想，周公的职位尚且不易处理，何况圣上的年龄又不是成王的年龄呢？得意忘言，言语难以说尽。如果民工能体察我的诚恳，话不再多。当时私立荀凯的堂兄去世，上表请求奔丧，诏书批准，但还未下达，荀凯就去拜访杨俊。傅咸于是上奏说，死丧的悲痛兄弟最为关切，同堂兄弟去世正在几天之内，圣恩怜悯，允许他临丧。诏书未下就去拜访杨俊，这是给予谄媚的敬意，没有兄弟之情，应当公开贬责，以振兴封教。皇帝因为杨俊掌管朝政，下诏不予追究，杨俊很忌惮傅咸。傅咸又写信给杨俊直言劝谏，杨俊的意气逐渐收敛，但心中不平，因此想将傅咸外放为京兆弘农太守。杨俊的外甥李斌劝说杨俊不应排斥正直之人，这才作罢。杨俊的弟弟杨继一向与傅咸交好，写信给傅咸说，江海之水混混沌沌，所以能成就深广，天下是大器，不可一下子弄清，而我看每件事都想弄清，生个吃儿了结官事，官事不容易了结，了结正事就是吃，又算快意罢了。左丞总管天台、匡正八座，这个职位不易担任，以您尽兴的性格而处于不易担任的职位更加不易，想来会愁破头，所以特此告知。傅咸回答说，魏公说酒色杀人，这比做正直之事更厉害，因酒色而死，人不后悔，反而害怕因正直招祸，这是因为内心不正直，想用苟且来明哲保身罢了。自古以来，因正直招祸的人应当是自己矫枉过正，或者不够忠允，想用高亢严厉来博取名声，所以招致愤怒，哪有全心全意尽忠反而被嫉恨的呢？不久杨俊被诛杀，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政，傅咸写信说，我认为太甲成王年幼，所以有意引周公的事情，圣人尚且不免被怀疑，何况臣子不是圣人，君主不是幼童，怎么可以行意引周公之事呢？皇上居丧听命于种宰，而杨俊无状，便自比伊尹周公，自认为居于天下之安，所以导致死亡，他的罪过已不可胜数，也是殿下所见。杨俊被讨伐出自天子的英明，孟观李诏参与密旨罢了，至于论功应当归美于皇上。孟观等人已是数千户的县侯，圣上因为杨俊死后无人不欣喜，所以论功从后以表达他们的欢心，这是群臣应当根据实际裁量的，却反而煽动。东安公封王，孟李封郡公，其余封后伯子男，既胡乱加封，又三级超升，这种显赫震动天地，自古以来封赏没有像这样的无功而后赏，没有人不乐于国家有祸，祸乱发生又会立大功，人如果乐于祸乱 那还有尽头吗？做这些事的都是东安公。我以为殿下到了，应当加以纠正。用正道纠正，众人又有什么愤怒呢？众人愤怒的在于不公平罢了。而现在都加倍论功，没有不失望的。我愚钝，不止失望，私下更感到忧虑。又讨伐杨俊时，殿下在外，实在没有参与。现在响尾已重任，所以让殿下论功。论功的事实在不易处理，不如做官得失，有居正之事才应该做。傅贤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，再次进谏说，杨俊有镇主之威，委任亲戚，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。现在身居重位，应当反其道而行。我认为应当静默养神，有大得失才加以维护，不是大事一概抑制遣散。近来四次造访以及经过尊门官盖车马堵塞街巷，这种喧嚣应当平息。又夏侯长荣奉命为先帝请命，祈祷没有感应，先帝去世应当自责，却反而追求请命的功劳，而公将他任命为少府。私下议论说，长荣是公的姻亲，所以至此。一只狗吠影，群狗吠声，害怕群狗乱吠，以至于难以听闻。我为人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议论，曾触犯杨俊，几乎招来杀身之祸，何况对于殿下，又岂敢吝惜。先前随从车驾，殿下对我说，你不知道韩非逆鳞的话吗？竟敢触碰天子的逆鳞。我知道自己所陈确实触犯猛兽的胡须，之所以敢言，是希望殿下能体察我的一片诚意。先前触碰天子逆鳞，想尽忠，现在触犯猛兽胡须，并非作恶，一定要因此被宽恕。司马亮不采纳，长荣就是夏侯俊。适逢丙寅日，下诏让群臣推荐郡县官职的人选来补充内官。傅贤又上书说，我认为兴化之要在于任官，人才不止一类，职务各有不同，比如陵墓大小曲直各有用途，所以举荐贤才要包括微贱之人，咨询人才不要拘泥内外。内外职务出仕退隐随意而定，中间选用只重内官，外官举荐已经衰颓，又有很多限制，征逐内官轻视外官，于是成为风气。这种弊端确实应当尽快革除，应当内外通畅，无所偏颇。既然使通畅无偏，如果选用不公平，就要严厉追究，追究严厉就不怕不公平。况且浇筑色柱无法调色，何况任官怎么可以有限制呢？我想所谓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常人，不能超出常人应当随事而制定，无需限制法令。法令有限，对于达到长远目标岂不是拘泥吗？有人说，如果不制定法令，以什么为贵？我听说刑罚惩戒小人，道义要求君子，对君子的要求在于内心而不在于限制。正始年间任用何晏主持选举，内外各职都得到合适人才，美好的景象于此可见。如此并非仅靠限制法令所致，而是委任的结果，委任的担忧甚于限制法令。这样法令的过失不是自己的过错，过错不在自己，追究没有畏惧，这就是所谓用刑罚约束百姓，只求免罚而无羞耻。如果委任，一则担心罪责加深，二则害怕招致怨恨诽谤。自己做好则朝野称赞，做得不好则众恶归身，这种战战兢兢与依靠限制法令来苟且免罪相比如何呢？傅贤再次担任本郡中正，遭遇继母去世辞官，不久被启用为议郎，长期兼任司隶校尉。傅贤前后坚持推辞不被允许，皇帝敕令使者就任，傅贤又送回应寿，公车令不通报，催促他上任。傅贤因自身没有兄弟，丧祭无人主持，再次陈请，于是允许在官舍设立灵座。傅贤又上表说，我既奴钝懦弱，不能胜任重任，加上在哀痛之中勉强存活，陛下过意，授予我无法胜任的职务。我披露赤诚，归穷上诉，谬诏既往，最终没有改变。我虽不能牺牲生命以保全礼教，但亦无羞愧，须受龙宠。先前接受严诏，到职之日私下发誓以死报效，因贿赂流行，应当严加杜绝，严斥督官，以此为先，但经过数月没有所得。 这是由于陛下有奖励激励，担心我鱼鲁耿直必将死于法网，所以自我掩饰来避其锋芒。任职已有日子，既没有显赫之举，又不肯向贤断垂斥，谁还会畏惧？所以光禄大夫刘义人私立，声震内外，远近倾诉。不只是刘义有王臣敬忠的节操，也是由于他的奏请被采纳，威风得以伸展。下诏说，只要考虑必定依法合理，威风日益伸展，何止刘义？当时朝廷法纪宽松，豪族放纵，骄私请托，朝野混乱。傅贤上奏免去河南尹旦、左将军倩、廷尉高光、兼河南尹何攀等人的官职，京都肃然，贵戚畏惧设伏。傅贤认为圣人长久推行其道，天下教化成功，所以唐于三年考核政绩，九年升降官员。在《周礼》中，三年大比，孔子也说三年有成，但中间以来掌吏道人不久就升迁，百姓困于官员不定，立足疲于宋营。当时仆射王荣兼任吏部，傅贤上奏王荣位居台府，监掌选举，不能尽速风俗，以成就重功，以致人心动摇，开启福晋之风。中郎李仲、李毅不能匡正，请求免去王荣等人的官职。下诏说，正道的根本确实应该久于其职，傅贤的奏言正确。王荣的职责在于论道，是我所崇敬委任的，解除禁止其职务。御史中丞姐姐认为傅贤弹劾王荣违反典制，越局清官，干预非其本分，上奏请求免去傅贤的官职。下诏也不允许。傅贤上奏说，按照法令，御史中丞监督百官，皇太子以下，凡在刑马以内有违反法令的，都要弹劾纠察。即使在刑马以外，如果监察官员不加纠察，也可以上奏。根据法令条文，刑马以内有违反法令的情况，指的是进宫防范之事。宫内的禁防，外部官员不能施行，所以专门由中丞负责。现在道路桥梁不整修，斗殴诉讼，屠宰买卖不断，像这类事情，中丞追究州郡责任，就是现在所说的刑马以内，只适用于禁防之事。既然说中丞监督百官，为什么还要提行马以内呢？既然说是百官，就不再提行马以内，因为内外众官都称为百官，那就贯通内外了。私吏不再另提行马内外，是因为禁防之事已在中丞职责中说明。中丞和私吏都纠察皇太子以下，就共同负责内外了，不是中丞专管内官，私吏专管外官。自从有中丞、私吏以来，交替上奏内外众官，只要纠察就没有内外的限制。而刘杰一下打横阻止我，我以前不详细说，是希望借刘杰的奏报实现私愿，现在既然愿望没有实现，而陛下命令说只是过失而非力所不及，以此来原谅我。我愧居司职之任，应当端正自己，带领他人，如果我有过失，不敢接受原谅，所以陈述我的愚见。司吏与忠诚都纠察皇太子以下，那么从皇太子以下没有不纠察的，可以纠察皇太子，却不能纠察尚书，我的愚钝不能明白这个道理。皇太子是在刑马以内吗？皇太子在刑马以内而能纠察，尚书在刑马以内却不能纠察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很明白，而刘杰以此压制我。我可以不怨恨，但官听之下岂不令人奇怪？我记起石公从前在殿上脱衣，被司隶荀恺上奏弹劾，先帝不认为他错，当时没有人说侵犯官权。现在我只纠察尚书，难道就有罪吗？傅贤多次上奏引述旧例，条理分明，朝廷无法改变他的意见。吴郡顾荣常写信给亲友说，傅长于任司隶，刚劲正直，忠国敢言，弹劾惊人。虽不是全才，但偏执忠诚值得珍贵。元康四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6岁，诏令追赠司隶校尉，赏赐朝服一套，衣一席，钱20万，谥号真。有三个儿子，傅夫、傅熙、傅纂。长子傅夫继承爵位。傅夫字隐根，清静有道德，一向善于作文。被任命为太子舍人，转任尚书郎、太傅参军，都不就任。永嘉之乱时，到会稽避难，元帝召用为镇东从事中郎。一向有虚弱疾病，多次受敦促小玉、 推辞未获准，带病到职，几个月后去世，时年46岁。傅熙也有才思，任上余令，很有政绩，在司徒西曹署任上去世。傅之，字子庄，父亲傅谷，是为太常。傅之天性极孝，早年之名以才识明练著称。武帝开始建立东宫时，从家中征召为太子舍人，多次升迁，任散骑黄门郎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到安葬母亲时，诏令公己太常武等及兄导从对仗。此后各亲夫人安葬公己导从，从此开始扶桑期满，任荥阳太守。自魏皇初年间大水之后，黄河汲水泛滥，邓艾增筑《济河论》，开凿石门疏通，到这时再次毁坏。傅之就修建陈来堰，至今兖州、豫州没有水患，百姓立碑颂扬。不久，上表兼任廷尉，迁任常侍、左军将军。到武帝驾崩，灵柩停病，而太傅杨俊辅政，想取悦众人之心，商议普遍晋升封爵。傅之写信给杨俊说，没有帝王刚死，臣下就论功行赏的。杨俊不听，入朝任侍中，当时将要诛杀杨俊，而杨俊不知情。傅之陪杨俊坐着，而云龙门关闭，内外不通。傅之请求与尚书武茂探听国家消息，坐一二下台阶。武茂还坐着，傅之回头说，您不是天子的臣子吗？现在内外隔绝，不知国家所在，怎能安坐？武茂才惊慌站起。杨俊被诛杀后，裴凯的儿子裴赞是杨俊的女婿，被乱兵杀害。尚书左仆射荀凯与裴凯不和，就上奏说裴凯是杨俊亲戚，逮捕交付廷尉。傅之证明裴凯无罪，有诏赦免。当时又逮捕杨俊的官署，傅之又起奏说，从前鲁之任曹爽司马，斩官出城投奔曹爽，宣帝认为他有意，还升任青州刺史。杨俊的辽左不可加以刑罚，诏令又赦免。傅之多有此类维护正义之举，任命为河南尹，未就任，迁任司隶校尉。因讨伐杨俊的功勋，应当封郡公8000户，坚决推让减半，降封临川县公1800户，其余2200户封小儿子傅畅为武乡亭侯，又用本封次侄儿傅俊为东明亭侯。楚王司马伟假传诏书，傅之因听闻奏报激流，被免官。过了一年，迁任光禄勋，又因公事免官。狄人齐万年举兵反叛，任命傅之为行安西军司，加常侍，率安西将军夏侯俊讨平。迁任卫尉，因封级辞职，就地拜常侍，享受卿的俸禄、赐钱及床帐等。不久加光禄大夫，门前设置刑马。到赵王司马伦辅政，任命为中书监，常侍如故，以安定众心。傅之以病推辞，司马伦派御史用车载傅之就职。王荣、陈准等相互说，傅公在位，我们无忧了。他被众人以赖信任如此。司马伦篡位，又任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侍中。惠帝回宫，傅之因曾接受伪职，请求退职，不准。起初司马伦篡位时，孙秀与益阳王司马威等10余人参与撰写仪式善文。到司马伦失败，齐王司马炯逮捕侍中刘奎、常侍邹杰、杜预、黄门郎陆基，又称周导、王尊等交付廷尉。因善文出自中书省，又商议处置傅之之罪，适逢大赦的免。后因善文草本不是傅之所撰，于是诏令恢复光禄大夫。儿子傅宣娶弘农公主，不久迁任太子少傅，上章辞位回家。到成都王司马颖任太傅，又任命傅之为少傅、加侍中。怀帝即位，迁任光禄大夫、侍中，未就任，加右仆射、中书监。当时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，傅之以居尚书右仆射之位，常宣扬君臣谦让之道，因此上下和睦。傅之明达国体，朝廷制度多总揽创制，历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、行太子太傅、侍中如故，病重辞职，不准。迁任司徒，因足疾，诏令用板于台上殿，不拜。大将军苟熙上表请求迁都，派傅知道何因，修理船只，为水路做准备。到洛阳陷落， 于是共建行台，推举傅之为盟主，以司徒、持节、大都督诸军事，传习四方。派儿子傅宣带公主与尚书令和御父告各地长官征召义兵，傅之自己屯驻盟津小城，傅宣的弟弟傅畅任何阴令，以等待傅宣。傅之因暴病去世，时年69岁。傅之自认为义节未尽，尽力亲手写信告诫两个儿子傅宣、傅畅，言辞深切，读者无不感激激昂。傅之著有文章博论10余万字。傅宣，字世宏，6岁丧继母，哭泣如成人，中表亲都感到奇异。长大后好学，赵王司马伦认为相国院、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，迁任司徒西曹院。离职，多次升迁任秘书丞、骠骑从事中郎。惠帝自长安回来，任命傅宣为左丞，不就，迁任黄门郎。怀帝即位，转任吏部郎，又任御史中丞。卒年49岁，无子，以傅畅的儿子傅充为后嗣。傅畅，字士道。5岁时，父亲的朋友见他而戏弄他，解开傅畅的衣服，取下他的金环给侍者，傅畅不吝惜，因此被赞赏。不到20岁，已有盛名，被选入东宫侍讲，任秘书丞。不久献没于石勒，石勒认为大将军右司马，通晓朝廷礼仪，常居机密之位，石勒很器重他。注《晋诸公序赞》22卷，又注《公卿故事》9卷。咸和5年去世，儿子傅勇过江任胶州刺史、太子右帅。使臣曰：武帝观察四方，治理百姓，常思治国之道，迫切需要见证之臣。傅玄秉性刚直，怀有尽忠之操，直言正色，匡补过失，在朝廷直言争辩，无愧于其职。等到位居三独之位，主掌弹劾，就能使台阁生风，贵戚收敛。即使前代的鲍宣、葛公也不能超过他。然而心胸偏狭，缺乏宽宏雅量，屡次听闻争胜之事，被舆论讥讽，可惜啊。古人以为贤为戒，确实有道理。傅长于风格严峻，不坠家声。到他向汝南王进谏、向临晋侯献书时，身处忠诚正直之地，有先见之明。傅之是名傅之子，早年树立风范，在危乱之朝周旋，匡救君臣之际，最终能保全禄位，可谓有道存在。赞曰：纯孤真亮，实为朝望。智力强直，性乖一旷，长于刚简，无亏风尚。子庄才识，元婴滚直，中继未深，全途俱逼。